当我跟随耶稣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任何一个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被改变，这是耶稣所应许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更有意义的，更精彩，更喜乐，更富足的一种生命。耶稣也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得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今天你没有在为主得人，各位亲爱的朋友，那很可能是因为你我没有在跟随耶稣。耶稣说，跟从我，我就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也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经验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必然会得人如得鱼，我们也必然会结长存的果子。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被呼召去活出，去经验这样的生命。各位姐妹，如果你今天没有经验到丰盛的生命，你没有在得人如得鱼，你没有在为主结长存的果子，那我真的鼓励你，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成为真心跟随耶稣的人。在10年前，有一位姐妹来到我的小组，那个时候她处在人生的困境当中，可是因为她在那个时候决定跟随了耶稣，所以今天她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而且她也正在传承，让她所影响的人也继续跟随耶稣多结果子。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上半段，我要请来孟欣，请你上来，我要请陈孟欣姐妹，那她就来跟各位分享她怎么样因为跟随耶稣而多结果子。那姐妹们，我要请你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像孟欣，像刚才的佩珍，还有美玉，还有会员，还有我们在影片里面我们听到的很多人的见证，这些不应该是特例。很多人说，哎呦，这是特例，这是少数的一些人经验的，不对，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是正常的。如果今天你我没有在结果子，没有在结长存的果子，我们所带领的人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那很可能，那当然因为他没有跟随耶稣，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结出这种果子呢？那很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在跟随耶稣。你可能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你是不是一个真心跟随耶稣的人。孟欣他所要分享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妇女都应该经验到的一种经历，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孟欣。
好啊，我现在就请每一位桌长，你们桌上都有今天的讲稿的大纲，发给每一位。好，10年半前，我顶着留美气管硕士的光环，不断要在社会上让人看见我的优秀。我不断地换工作，要证明自己的赚钱能力，以及想拥有令人尊敬的公司头衔。我一心要成为傲视群伦的女强人。那当时我先生也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一所大学任教。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他，有一天我的薪水一定要高过他。我的老二，有2年的时间是给保姆带24小时，周五晚上我才把他接回家。那因着我跟我先生在美国留学4年，我没有办法忍受住公寓的小房子，所以我们买了一栋极昂贵的别墅，每个月保姆费2万多，加上房贷的利息6-7万，我们两个的压力变得好重。 我和我先生常常为了大笔的房贷吵架，又因着我需要工作赚钱的成就感，所以我每天都忙碌到8点才回家。每一天，我先生都带着当时才小学2年级的老大在外面解决晚餐。这样的日子，直到我生了一场重病，没有办法回家工作。当时我的心情真的跌到谷底，因着不能回家工作，我就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老二接回来自己带。每一天早上，当我看着邻居都是打扮得好漂亮好有气质，然后他们把孩子给父母带，不然就是给外佣带，以后就高高兴兴地出门，而我只能待在家，我的心好闷。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能力，我总觉得生命毫无意义。几次我想跳楼，但是我又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我还没有办法出门，因为我害怕，我紧张，我没有办法出去与人接触。那我先生看了这个情况以后，他鼓励我去看精神科，后来我才发现我得了严重的恐慌症。在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有一位学员妇女小组的姐妹用思虑带我祷告接受耶稣。那一刻我认识耶稣，而这位神是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位神，但是当时我却一点都没有犹豫地接受了他。接受了他以后，我开始惊艳到我人生前所未有的大改变。那位姐妹邀请我参加了这次的主办单位，就是中国学员传道会妇女小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小组的时候，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还非常的严重，我没有办法专注的听每一位姐妹的分享，我只能专注在我自己的身体需要上面。然后那一天我一直看着手表，当到11点的时候，我突然发出声音说，我肚子好饿，可以给我东西吃吗？然后一位好心的姐妹给了我2片吐司。之后我鼓励我自己，即便我身体再不舒服，我都要来参加小组，因为我感受到在这个小组里有好不一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深深吸引我，我也加入了教会。不知不觉我在小组里发现，我看见原来回家带小孩很重要，不是没价值。我也看见原来我不需要一直努力向这个社会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价值，因为我本来就很宝贵。当我的心思意念一直认同这位神给我的价值后，我发现我的恐慌症半年就痊愈了。我开始被这位耶稣吸引，他每天吸引我来读他的话，每天吸引我来向他祷告，每天吸引我用生命来认识他。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做事很认真的人，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每次看完圣经以后，我都看见我先生做不对的地方，然后神他就光照我，他光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我觉得在我的周围人当中，我最了不起，我最厉害。神也光照我，我一直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我努力工作赚钱，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满足我的成就感。然而上班回家以后，我却是以帮忙赚钱为理由，常常向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吆喝，要他们听我的。神的话一次一次炼净我，使我悔改，让我的生命越来越洁净。我渴望追求圣洁，因为那让我充满真实却又不带着骄傲的自信。几年的聚会下来，我被主深深感动，我想要用我剩余的生命来带领人认识这位耶稣。我非常羡慕我的小组长冯姐所做的事，所以在聚会4年后，我决定要带领妇女小组。到如今6年多的时间，我带了2个妇女小组，有20位妇女在聚会。我相信能够影响20位妇女，就能够影响20个家庭，进而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甚至全世界。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一个行动！我的小组组员，生命改变以后， 他们如果时间许可，也接受门徒造就的装备，而如今也有四位姐妹在带他们的小组，我们在传承，我们在倍增。所以一路走来，我真的看见只有跟随耶稣，只有连结基督跟随耶稣，我们才能够确信自己的价值，我也才能够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我才有能力改变成为圣洁，我才能够清楚我人生的方向，我也才能够经验到人生真实的满足，人生真实的丰富与成就感。耶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耶稣要我们做几件事，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要我们第一领人归主，第二带他们受洗，第三跟进造就他们能够遵守主的教训，并且训练他们能够使福音传遍，又训练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姐妹们，你知道这应当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大使命首先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的老大高三，明年1月就要考学测，所以最近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机会跟他谈到选校选科系的问题，谈到最后我总是会告诉我女儿说，无论将来你考上哪一所学校，你的人生方向跟目标就是要用你宝贵的生命去影响人认识这位耶稣，去让他们走在神的价值观当中，令人归主，协助完成大使命。我记得他刚上高一的时候，有一天他非常惊讶的回来，然后跟我说，妈妈，你一定要为我祷告，我们学校要举办班级辩论比赛，也就是班对班的辩论比赛，辩论的题目居然是同性恋结婚合不合法。那这件事情在班上引起同学热烈的讨论，正方是同意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就是支持，反方则是反对，全班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支持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因为他们认为支持跟不支持对我自己都没有影响，可是对同性恋者却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因为如果我们同意他们结婚，他们就可以快乐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快乐呢？虽然我的女儿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她坚持同性恋不能合法结婚，但是他们我的女儿没有跟他们起争辩，因为她知道同性恋是不对的，她更明白当人走错了路，走偏了路的时候，天父的心意是要我们帮助他们走回正路，怎么能够看着他们走在就是在享受最终之乐而事不关己呢？所以我女儿要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在辩论比赛的前几天，学校要每一班先抽正反方，你知道结果我女儿的班上抽到哪一方吗？反方，答对了，他们抽到反方。这些要参赛的同学都来问我女儿说，培文，你可不可以当我们的顾问，我们要不停地被你洗脑反对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我的女儿听到以后，她非常非常的兴奋，她更惊叹上帝的作为。你知道如此一来，她不但可以影响那四位参赛的同学认识真理，这时候甚至班上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她更有机会可以向全班同学传达她的信念，所以她非常非常兴奋。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果下来，他们班获得全胜。直到那一次我女儿给他们的这些论点有五大点，我把她就是我请她帮我弄出来。第一大点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还无法证实同性恋有基因的存在，所以同性恋不是天生的。 第二个论点是，如果同性恋是天生，是基因造成的，那也不代表同性恋是正常的。就比如说，有些人天生容易得酒瘾，有些人天生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可是这也不代表酒瘾或精神分裂是正常的。第三，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更容易传染性病，而且统计有看见同性恋的这些同居的关系，让他们比一般家庭的家庭暴力高出四倍。第四，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正常美好婚姻的根基，所以其他方式的男女关系都是不对的。这当然包括婚外，就是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当然也包括同性恋情。第五，研究显示，同性恋是后天，尤其是家庭因素造成的，所以他们是带着极大的希望跟盼望，可以恢复正常的性别，并且进入正常的婚姻。所以姐妹们，我发现我回家带小孩的价值，是在帮助我的孩子，在帮助我的孩子能够认识从神来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是在传承使命。我常常在小组里听到我的组员有时候会提到，因为家庭的因素或者是孩子不好带，他们想把孩子托给别人带，然后去上班。但是我真的要说，我们的宝贝是神国的产业，他们是为着大使命被造，他们是为神的国度被造，所以上帝把他们托付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好重大，我们有责任要建造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一起协助完成大使命。所以回家带小孩是责任，是呼召，是神圣的，是尊贵的，因为我们在传承使命。我的小组在三年多以前来了一位姐妹，是透过我们办的福音餐会来的。她来了不久，也发现先生有外遇。当时她天天以泪洗面，只想离婚。有一天下午，我约她来我家，因为我想要更多的帮助她。那天她告诉我，她的先生决定要给她每个月10万元赡养费，直到孩子21岁，或是1500万一栋房子的，可是生活费自理。当我的姐妹跟我分享完这些事情以后，我告诉她三件事。第一件事，我告诉她，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签字离婚，那我们又跟世人有什么差别呢？第二，我告诉她，马太福音7:13-14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可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告诉他，天国的门是窄的，是大部分的人不愿意选择进去的，因为那会很辛苦，可是那最终是得着永生，而且在今生你所做的每一份努力，每一件对的事，都会在永生存留，都会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将来有一天神要回报我们，神要为我们戴上配得的冠冕。第三，我告诉他，不离婚是给孩子留下好榜样，当孩子看见妈妈愿意无条件的爱爸爸，他在示范，这个妈妈在示范无条件的爱，将来他的孩子也要选择这种爱，并且认识什么叫真爱。所以我告诉姐妹，不要离婚，要坚持在婚姻当中挽回婚姻。她听到我的话以后，她真的决定不离婚，她愿意选择走困难但是正确的路。所以那天她告诉自己，她不离婚，因为他对自己有责任，他对孩子更有责任，他希望将来孩子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愿意从那天开始学习耶稣的样式，谦卑舍己忍耐。从那天开始，姐妹告诉我，他都要决定，他每一次所说所做的事情都要是对的，他不再过问先生关于外女的事情。他也学习凡事顺服先生，让先生做决定。所以即便先生他做的决定到后来可能他认为是不太好的，但是他仍然让先生做最后的决定。他也选择不再埋怨，他还告诉他的孩子要常常对爸爸说感谢的话，爸爸说什么就做什么。三年多的努力下来， 先生有好大的回转跟改变，他开始愿意帮忙做家事，开始愿意进入孩子的世界，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开始愿意替他站在公婆的面前说话，因为他们跟公婆同住。有一天，我们都好惊讶的是，这位先生传一封简讯给我的姐妹。这个简讯上面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老婆，这些日子是我人生最冲击的时刻，因为最近是金融风暴，加上他们唯一的女儿身心都出了很大的状况，所以他说这些日子是我人生最冲击的时刻，分崩离析随时浮现在脑海里，对你的愧疚感更是言语无法形容，让你承受这么多年不公平的待遇是我的错，也是我的自私，我会用余生来弥补所犯的错，用全心全意来维护你，给我机会证明。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的先生抱着他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每一天我们都要带着孩子读圣经祷告，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他还想受洗。姐妹，这位原来硬心的先生终于回转，而且回转归向神了。现在每一天早上都是他先生先起床，6点多就起床为他们预备早餐，然后送孩子上学。他的先生说，孩子的前12年他都没有参与，所以他现在要把所有的时间给孩子，他要陪伴孩子。神的作为真是奇妙可畏，他改变了我的姐妹，他拯救了姐妹的婚姻，他翻转了姐妹的先生。你知道，如果当天他选择接受那1500万的赡养费，今天就换不回这个家庭幸福跟丈夫的灵魂了。那你知道那最大的观点是什么吗？就是那一天下午他在我家，他决定不离婚，他决定一生选择走神的道路，用神的价值观去重建他的家庭。最后我就要来跟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连结基督，我们才能够确信自己的价值，我们才能满足一切的需要，才有能力改变成为圣洁，才能清楚人生的方向，才能经验人生真实的丰富满足与成就感。第二个重点是传承使命，我们要把使命首先传承给我们的儿女，然后在小组里传承，接下来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再把时间交给冯姐。